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讨论一个请千万不要忘记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勿忘我啊，常常被形容是母亲的花，就是我们很容易忘记父母亲坐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美事。其实原因啊，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美事，他所成就的恩典。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的受到这个提醒和激励，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哦。我们一起先来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忘恩负义，忘记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您在管教当中的爱，你不断提醒我们回到您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喜乐灵城，能够每一个人都回转来到您的神座前。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昨天的故事当中提到了那个美好的王国，大家还记得吗？充满恩慈怜悯的国王把周边被恶兽奴役捆绑的人解救出来以后，就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国度，成为王国的子民。但是这些国家的子民由于长期被这个怪兽所控制，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所侵蚀，所以他们来到这个自由国度的时候呢，仍然带着他们原来的各种各样的毒气和恶习，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呢，就让国家原来的子民们非常的不满，他们就开始非常的厌弃这一群新邻居、新同事、新伙伴，就开始纷纷的向国王上诉抱怨说：国王啊，现在这群新进来的人，他们白白的享受您子民的这个名分，但是他们完全都不像我们，他们活也活不出我们这个国家的风范来，实在是带给您民许多的羞辱，也是我们整个国度的羞耻，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快快的赶出去呢？国王就非常温柔忍耐，对着他自己的子民说：其实你们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从各个地方解救出来的，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得非常好，我才欢迎你们进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进入这个国家都已经拥有了我白白给你们的这个子民的身份，但是的的确确是需要花时间来改变和放弃你们过去各样的习惯的，只要我看到你们愿意成长和改变，我就愿意等候。当国王的这一番话向他所有的子民去宣讲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哦，是啊，居然我们大家都忘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国王白白捡回来的，他赐给我们这个子民的身份并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 过去的黑暗经历，以及国王怎么出生入死的，一个一个把他们解救出来，他们居然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渐渐遗忘了，以至于有新的子民加入的时候，大家愤愤不平，失去忍耐等候别人成长改变的心。而国王的恩慈和怜悯让他充满温柔谦和，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我们的健忘忘恩负义会让我们变得骄傲自义刚硬自负，对人失去忍耐和谦卑温柔的心。想到这里，大家就都难过的哭了。其实啊，上帝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从粪堆里面提拔，从尘土里面高举的。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可能其他的一些神的儿女做得不如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来讨上帝的喜悦，而是我们感恩他为我们这么不好的人所做的这么好的事。今天我们也要充满了恩慈和怜悯，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身周围的人。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儿女牢记自己的身份和神的恩典。健忘呢，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不会有同样的恩典去恩待别人，所以他会透过管教和提醒来敦促我们悔改，重新回到他的道路中，而不是忘记救恩的好处，骄傲自持，不再依靠他的怜悯活着。每当我们想要抱怨，想要离开，想要放弃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救恩大爱是我们活着最大的动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救赎我，使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不要忘记您的救恩，每一天纪念您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也会用恩典怜悯去对待他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全家人来读生命记的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管教我们好像管教儿女一样，为什么呢？第二，作为儿女最重要的态度是什么呢？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珍惜神所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份，也能够以恩典怜悯去对待我们身周围的人，就好像神恩待我们一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不要做一个健忘的人，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好，愿神赐福给您，也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真爱住我家系列的节目当中，各个的环节当中听到您的分享，听到您在家庭当中的见证，也特别的期待您不断的透过祷告去经历神的大能。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我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既我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 你的腔圆唱在我眼前。的婴孩不连续他说声的儿子，记我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记我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腔圆唱在我眼前，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腔圆唱在我眼前，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腔圆唱在我眼前，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腔圆唱在我眼前。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在这里向您问安。由于常常收到不同的听众朋友关于生活当中各种各样难题的一些来信，希望知道我们的信仰如何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思考和每一个关系的互动当中。在这些信件当中最常问的话题就是关于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啊，我们怎么让儿女顺服父母啊，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怎么顺服在上掌权者呀，我们怎么在工作的场合顺服我们的领导啊，到底我们该怎么顺服神呢？通通都是围绕着这些话题来进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顺服是不是就是听话呢？顺服应当有界限吗？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顺服的关系和顺服神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对于信徒来说，顺服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品格，需要我们去刻意的操练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明白懂得了顺服的真谛，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做到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一步一步的方法和步骤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操练呢？这些都是这几天真儿想要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聊的。因为我们实在深信顺服不是一个单纯的听话，或者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委曲求全，而是关乎信仰的秩序、爱的关系，以及我们真正的对神主权的降服。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思考一下圣经当中到底关于顺服的神学根基是什么。既然我们要谈的是生活神学，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圣经的原文当中去思想
到底什么是顺服呢？雅各书的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哦，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就把这精髓和这背后的故事一下子就向我们开启了。原来啊，一切的顺服首先是因为我们以顺服神为中心的去抵挡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诡计和谎言。他在伊甸园里对我们的始祖所布下的那一个魔咒，就是你们不需要听神的话，不需要顺服神，不一定会按照神所说的成就。因此呢，本来我们对神的绝对的全然的顺服就变得相对化了，因为我们才是自己的善恶的判断，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因此每一个不顺服直接去得罪的对象实际上是上帝。换句话说，当一个妻子说我的丈夫不配我去顺服他，因为他又不能干，因为他所做的决定愚蠢至极，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和我的家交给他，所以我不能够听他的话，不能够顺服他。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认为上帝设计的丈夫和妻子的这种秩序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我觉得我比上帝更聪明，因为很显然，如果我顺服我的丈夫，那天就会塌下来，我的这个家屋顶塌下来，谁来撑呢？当然还是我撑啊，上帝怎么会在意我的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因此很多的妻子就找各种各样充分的理由不去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背后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无法相信上帝的设计是完美的，是最好的，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意念的。因此最终我们又落在了在伊甸园里起初的那一个错误里面，我吃下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自己就是那判断善恶的标准。所以今天咱们回头一看啊，会发现人之所以很难顺服，实在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以顺服神作为一个绝对的不妥协的生命的态度和方向。为什么人要对上帝绝对的顺服呢？是因为神是绝对的美善，绝对的公义，毫无瑕疵，绝对的圣洁，他没有错误，他的话语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他的信实怜悯恩慈全知全能全智全在，以至于我们对他的绝对顺服是没有偏差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承认他是创造主，是掌权者，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顺服他。否则的话，我们的不顺服只能够体现，要么就是我们不认识他，要么就是我们不承认他。这两者都是极大的罪，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于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信主多年了，却因为不认识神而没有办法顺服，因为我们对他的美善、恩慈、怜悯、全能以及全备的救恩认识不够清楚和深刻。所以呢，我们总在挣扎，总在与自己、与撒旦、与我们的这个世界去搏斗。我们总在想，真的吗？上帝对我的心意是好的吗？他这么允许这样的悲哀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难道有更好的意思吗？我们很难顺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难相信。所以顺服的背后实际上是信心的问题，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这首诗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个背后的神学的根基呢，完完全全在乎我们到底认不认识 所要求我们绝对顺服的这位上帝，他是可信靠的，他是可佩服的，他是绝对不会犯错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什么是顺服呢，就是归位，就是回到我们自己当有的那个位置，把神当配的敬拜、赞美、尊崇和绝对的权威归给他。我们自己呢，选择在我们作为人的这个地步，好好的、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也毫不挣扎的去选择顺服上帝的恩慈、怜悯和主权。因此今天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原来这么多的自由派各种各样虚晃的道理和偏差的思想，都是因为对神的认识出现了错置和偏差。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全然的顺服，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的权威。如果我们知道自由派的神学其实就是在启蒙运动之后，人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兴起之后呢，他们就认为说对上帝权柄的全然顺服是一种僵化的表现，我们要使信仰现代化、合理化，所以人成为信仰的一个出发点，而不是神的启示成为我们去敬拜、去效法、去关注的中心。所以自由派的鼻祖和代表施莱尔马赫，他就觉得说，其实宗教的本质根本不是客观的真理，而是对那个无限者的绝对依赖感。这样的说法何等的危险，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再也不是绝对客观的一个真理和事实了，而是把神的真理降格为人的经验、理性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决定我要信神多少、爱神多少，什么可以相信、什么可以不信、什么可以顺服、什么可以革新。这意味着说我们就成了我们自己信仰的中心了。我们真正信靠的仍然是我们自己的思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理性而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除非我们对真理的绝对性、权柄性有完全的认知和降服，否则我们不可能绝对的顺服真理的权威的。因为在自由派的框架底下，真理不是自上而下的启示，而是从下而生的人类反思而已。所以真理是相对的，人神的关系是颠倒的，失去信仰的权威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信仰的方向性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你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你是绝对的降服于上帝自己话语的启示吗？你认为真理是相对化的吗？还是绝对的存在呢？你认为圣经只是人类宗教经验的一本记录，还是说它是神自己清楚无误的启示呢？你相信真理有超越性的权威吗？还是说真理被限制在历史和文化的相对性当中呢？你觉得圣经里的话语到现今这个时代、目前这个 AI 时代还适用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它就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态度来。是的，我要全然的相信神的毫无错误的话语的启示，我要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把上帝的旨意完全的活化和完成了。今天我相信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相信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你的整个信仰的根基是奠基在一个确切的、一个真理的绝对权威性之下，那你的顺服就不难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我们也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失序，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没有颠倒。我们是受造者， 上帝是创造主，因此顺服的根基就是他那毫不动摇的主权。我一个受造物怎么能够反过来告诉造物主该怎么去做呢？我一块泥怎么能够对着窑匠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捏我呢？我们的那种全然的顺服是基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也能够确认并且相信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权的掌控者。那对于以人为中心的自由派神学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将神的启示视为是我们自己的宗教意识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是人自己反思出来的结果。就好比比如说某些人坐在菩提树下悟一悟就能够悟出真理来。不，我们的信仰是基于绝对的神人关系不可颠倒的秩序。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即便我们是在他们荣美的形象之下所创造出来代表他们来管理这个世界的，但我们永远不能够超越他们的主权。所以神让人顺服他是他爱我们的表现，因为只有顺服他才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安排。人一旦不顺服神，落到以人为中心的辖制当中，我们就是远离神的心意，就是落在死亡和黑暗的辖制当中。所以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求主帮助我们完完全全降服在神绝对的权威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我们也才不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生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原来不顺服神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以他为神，所有的不顺服都是指向不顺服神的一个外在的次等的表达。求主帮助我们更正这个信仰的秩序，使我们绝对的降服在他的恩慈的主权之下。明天回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聊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奴役呢？很显然不是，那它是什么呢？欢迎亲爱的朋友明天继续回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来聊关于顺服这个重要的话题。我是林正儿，我们明天再会喽。
我们都当信靠，凡事借着祷告，交在主手中实在美好，处处闭蒙光照，时候不迟不早，只要和主只求必得到，心顺服，举目只见耶稣，若要讨天父喜悦，此外更无他途。我们还要顺服，一生不用愁苦，人造何时故，有主不顾，不问有不管是否蒙羞。